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用这个题目，就是约旦河边，神在你我身上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带领引导和他的命令啊。要用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九节和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啊。约书亚 Joshua或者是 Yoshua， 那我听说我们也特别感恩哈，这个我们马海姆团契已经有了曼三代，好，曼三代哈，就是这个国阳跟刘玲他们有了孩子哈，那么如果袁平季红算曼一代哈，那么国阳跟刘玲算曼二代，那么现在有了曼三代哈。昨天晚上这个小壮丁的出生，我听说这个小壮丁的德文名字就叫约书亚，所以很感恩，今天我们刚好用约书亚来看看这位约书亚和他的百姓站在约旦河边。我想约旦河是一条我们也不太陌生的河流，虽然你不一定去过哈，这个我们当中有去过以色列的，举下手，挥下手，哇，这个感谢主哈，也有几位。那么如果没有去过的，真的鼓励你哈，我实在觉得，也许我们华人真的蛮喜欢到处旅游，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作为基督徒，其实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也非常的推荐你，就是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一下，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一方面地理上其实它离我们德国并不远啊，离欧洲不远，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想很多读过圣经的都有这个体会，你去了以色列好像你觉得这个圣经就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无论旧约或者新约，你在那里都能够找到那些历史上的地点，那里所发生的，当你实地现场看了以后，你会对圣经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如果你找到一些比较真正对圣经有相当研究的这些带领队或者是向导来带着你走的话，那个实在是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我有机会有两次去到那里，真是每一次我觉得都是获益匪浅。好，那么约旦河，我想我们读圣经无论在旧约在新约，我们都对这条河不会太陌生。新约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那里圣灵降在主的身上，再次显出神的儿子的荣耀，也显出神的儿子的谦卑和他的顺服。那么在旧约时代，这条河流我想让以色列百姓完全的得以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就是被称为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当年以色列百姓本来他们在这个地图的下面，在埃及四百年成为法老的臣民，在那里做苦工，但是上帝定要把神的子民从法老手中，从痛苦眼泪奴役当中要救出来，所以就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过的第一个水域，请问叫什么水域，叫什么名称，有没有人记得啊？叫红海啊，红海。然后呢 之后他们到了哪里？请问过了红海他们在哪里？好，他们在那个大旷野里头哈，这个大的旷野大概就是现在那个所谓这个下面的那个西乃半岛的啊这一片的地方，他们在旷野整整40年，最后他们到哪里？就到了这个红色箭头所在的地方哈，因为圣经说对面就是耶利哥啊。我们知道耶利哥大概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西北东北方向啊。那么耶利哥这个城市也很特别，早年考古学家一直没有找到，所以很多人说耶利哥根本不存在了，你们圣经大概就是杜撰的了，大概就是想出来随便想出来，哪里想到后来其实耶利哥的考古发现离现在也不太远，大概也不到200年的时间，竟然就完整的把这个耶利哥城都考古挖掘出来。所以现在你到以色列去有一些的 tour， 有一些的旅程会特别的带你去耶利哥。那就在耶利哥的隔着约旦河，就是当年圣经描述约书亚和众百姓们他们经过了40年旷野之路，他们终于来到了约旦河边，就在那里发生的场景。我把这个时刻这一个 moment 把它称作是一个既往也是开来的一个时刻，既往开来的一个时刻。我想我们每一位，我们其实在人生里你大概都同意，我们有我们的传承，我们有我们的过去，我们有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有我们的背景，这些如果把它称为我们的过往，但是你我同样也面对着前面，我们可能会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会有我们的明天，我们会有我们的未来，那么这些，所以你发现人生每一个时刻，包括你我现在4月14号2019年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一个时刻叫做既往和开来的时刻。一个人没有办法把你的历史割断，同样一个人你也没有办法不面对你的明天。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们站在这条约旦河边，既往开来的一个时刻。我个人觉得基督徒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时刻，一个是过红海的时刻，一个是过约旦河的时刻。过红海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各位都同意，就是过去我们在世界的王，在那个被用一个代号来表示，可以叫他法老的，在他的手下做苦工，为法老烧砖，被法老奴役。我想这一种的过往很多人都同意，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在法老的手下，我们被他奴役，我们苦不堪言。那么其实不但是基督徒有这种特别深的体会，我相信世界上的人，就算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大概你也同意，在这个所谓法老的手下，我们常常身不由主，或者也叫做人在江湖。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我们 CCGM 正在查考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们在上礼拜五两天以前，我们查到了罗马书第7章。你会发现那里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过往那种情形，我们一方面在罪中，但是借着许许多多的律法，就一条一条地把罪写明出来，以致我们里面很纠结，好像巴不得律法到底你干嘛呢？律法越多，我们的罪就显得越多。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好像中国在几十年以前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已经所谓法比较一条条 更细更明确。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赚的钱叫做第一桶金，大概很多人都同意，其实第一桶金里面多半可能一大半都叫做黑金，不一定进得了人。无论管他是刘强东也好，管他马云也好，所有这些第一桶金的时候，大概多半如果你以现在很多法来一衡量，可能都有问题。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细的法，所以犯了也就犯了，错了也就错了，混了也就混了。那么所以中国后来才会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意思说十八大以后画条线，那么如果说你还是继续像十八大以前那样，你想贪就贪，想拿就拿的话，那对不起了，那就找你麻烦，找你算账。那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就是后面的法就更细。那么罗马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不行啊，没有法不行，那就无法无天了。但是问题法一出来的话呢，就把我们的罪就一条一条显出来。结果呢，每一个人一对照，糟糕，我都该死，糟糕，我怎么是罪大恶极呢？糟糕，我怎么是这样呢？所以这种苦不堪言呢，保罗在第七章特别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什么叫取死的身体？就这个身体好像是活的一样，他就甘心乐意登蛾扑火，他就往死的方向就奔跑，被罪所牵引，就身不由己的，就快步如飞的，就往死亡的地方去。这个叫做取死，就好像是不由自主就往那个方向去。我真是苦啊，一方面不甘愿啊，我怎么要死呢？我千万不想死啊。但是保罗说没有办法，我里面虽然愿意，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像被无形的绳子拉住一样。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外公的见证，我外公早年到上海靠自己的奋斗，很快成为上海这个房地产界的大亨啊，他30年代就开始做股票，那时候不太有人做股票，结果呢做的好像很成功。但是我妈妈跟我说，哎呀，小时候看到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外公啊，他说真是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方面很有钱，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那时候一条路叫做霞飞路，现在叫做淮海路，好多栋房子，我做房地产。但是呢常常看不到这个父亲，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钱来得很容易，他就迷上赌博，那一赌博的常常赌得天昏地暗，几天几夜可以不回家，就在赌场。但是十赌九输啊，结果怎么办呢？输了以后当然心情很差，回到家就看几个小孩就不顺眼，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然后拍桌子翻盘子，这经常性。所以妈妈说一方面也很想自己的父亲啊，这爸爸在跟不在怎么好像差不多了，不太看得到。但是看到的时候呢，就觉得怕得不得了，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突然间就这个爆发。这种情形多么苦啊，直到感谢神，神的恩典得到他，临到他。那时候有个短宣队哈，那个短宣队其实是一个福音队，一群大学生一家家敲门，敲到我外公家，外公门一打开，一群年轻人说，先生给你唱一条歌，给你念一段圣经，就5分钟。我外公说走走走，赶紧走，我哪有时间听啊，我忙得不得了。哎呀，就5分钟啦，我们也不进你家哈，好不好？你不要关门，就在你家门口。结果呢万般无奈，好了，快唱快唱，唱完你们走。结果他们唱，其实他也没听到，但他觉得这人蛮奇怪，很有礼貌，彬彬有礼。但夏天他们穿个 T 恤，前面写几个字，我是罪人。外公说倒霉倒霉，今天家里来一群罪人啊，看看也不像啊，好像蛮有礼貌。结果呢唱完他们走了，他刚要关门，转身一看背上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哎呀，这下不行了，好像被蝎子蛰一下。哎，你是罪人，你本来就 无所谓，他一看你也是罪人，这不骂我吗？哎，别走别走，好，这个什么意思？怎么我也是罪人？好，那些人就很高兴，先生你要听啊，哎，这太好了，哇，我叫他就跟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结果呢，其实我外公根本也没有听进去啊，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这几句话，他躺下睡觉就睡不着了，眼前出现的就是你也是罪人。第一次在他里面突然间感觉，真的，我做这些生意，我的行事为人，我真的是一个好人吗？我真的没有说过假话吗？我真的做的生意每一笔我的良心都平安吗？突然间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结果也真奇妙，过了三天，刚好他商界的一个朋友就找他，姚先生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很聪明，聪明绝顶啊，五年里面到美国去，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但是人家博士拿到以后，所有东西全部放掉，回到中国到处传福音。那个是谁呢？就是宋尚杰，宋博士，这一个福建兴化，也就是现在在福建莆田一带的这个年轻人。我有机会那时候到美国的Ohio州立大学那边去传道，结果呢，其中有个教授就带我去了Ohio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hio， 就到那里去看宋博士的这个博士论文，是被放在那个大学图书馆，他们特别用一个玻璃罩把它罩起来，当作一个好像镇馆之宝一样。一方面你在上面可以看到，我把他的论文都看了，他是在1926年就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那么他做的论文的内容是做金属镁的化学特性，其实这个论文坦白说到现在都还相当的有价值有意义。你在他的论文上面前面你就看到他的导师写的 excellent， 这是一个被评为优秀论文。那么这个人是在五年里面去美国，就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所以美国人把他叫做东方来的一个神童，美国人对他是非常推崇，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们美国人大概五年里面也很难同时拿三个学位，他这样能够完成这个 excellent 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论文。那么宋博士我们都知道，结果呢，他把所有的那个时候有的纽约给他荣誉公民，给他寄去一把那个钥匙，代表这个纽约你随时可以进来，那个好像以前那个城都有一个城门，那么他用这把钥匙代表你成为纽约的荣誉公民。那时候美国有好几个地方给他 offer， 其实那时候中华民国的政府也给宋博士 offer 什么，就是当中华民国那时候的化工部长。结果呢，这个人就把所有东西，聘书也好，这些的荣誉，各种报纸对他的报道，包起来就扔到太平洋里面，然后在中国各地传道。他自己写了一张支票，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很多人对支票不太有概念，不过他的支票很有意思，上面写的 Bank of Heaven， 天国银行，当然地上没有这个银行，然后数字这一栏写上10万灵魂，他在上帝面前立志说，上帝你帮助我，让我有生之年为你得着10万我同胞的灵魂，下面签他的名字将送上街。那么这个人正好在上海开一个分行会，所以我外公商界的朋友就跟我外公说，姚先生你要不要去。那以前那个朋友跟他讲说有布道会啦，有这个会那个会，这个跟信仰有关的，我外公是一概拒绝，我哪有那个时间。那天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随口问一下，他说那个人来到底讲什么啊？那个朋友说他就正好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啊。我外公说，哎，这我要去听一下，这两天就这个问题困扰我。结果呢，他就去了，这一去不得了，我妈妈说那天爸爸回来的情形他一直都记得，整个人好像被翻转一样。他从那个布道会回来以后，不但外公在那个布道会上承认自己是罪人，听明白了，原来上帝竟然救我们这样的罪人。 而且他在那个布道会也把自己奉献出来，我要转180度。什么叫悔改？其实悔改这个词就是 make a U-turn， 就是来转一个180度。如果你开车本来向这个方向，那么你现在转一个 U-turn， U 字形的，你转一个弯，不是转90度，是转180度，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他说我要用我余下的生命去传道，太重要的信息，太宝贵的救恩。所以很奇妙，我妈妈说其实最让她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天晚上外公回来就传福音，她有5个小孩遭聚在这里给他们传福音。妈妈说其实她也没听懂，但是有一件事印象太深刻，竟然外公站起来跟他的每一个小孩鞠躬道歉。哇，妈妈说这个不简单，以前从来不会有人还鞠躬，太认真太诚恳啊！一个个跟孩子说对不起，爸爸以前是父亲不像父亲，自己错了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今天跟你们每一个孩子诚恳道歉。妈妈说等到父亲最后走过来轮到他，妈妈第一个想法，爸爸大概你神经出问题，头脑出问题，怎么可能你来跟我道歉。但是看他那么真诚，妈妈说第二个心里的感觉就是其实去他都不重要，因为外公之前告诉他们说，孩子们将来大房子你们没有了，将来私家车你们没有了，将来家里面许多帮佣也没有了，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要变卖这一切去做传道人。但是有一样你们一定将来会体会，没有一样会比耶稣的生命更宝贵，会比福音更宝贵。妈妈说就单单那一刻，当父亲去跟他道歉的时候，他第一次从心里面那种喜乐是难以描述的。妈妈说他心里面一遍遍说，爸爸其实去他没有都没有关系，我只要你这样的父亲。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讲，他觉得真的一个父亲回来了，之前好像有爸爸跟没爸爸差不多，终于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回来了。所以何等感恩，得救了，得救了，我外公真的奇妙，他真的做得很绝啊，很快家里一栋栋房子卖掉，那个钱就捐给中国布道会。那时候宋博士跟那个季志文牧师他们成立那个伯特利布道团，中国布道团，他自己就全时间出来做布道团的长老。以后他的服事就专门在上海的一带的监狱里面传福音。为什么他要做监狱施工呢？他说因为我自己过去是被无形的监狱囚禁在那个一个囚犯，我被罪，我被赌博，我被那些内心的黑暗囚禁在这里，是耶稣基督把我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我想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我们都是囚犯，但是耶稣基督却释放了我们。所以过红海的这一个经历，就是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从法老的臣民变成了神的子民。但是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呢？不是这样。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虽然过了红海，他们虽然知道了自己要往哪里去，神老早告诉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偏偏出了过了红海的就在旷野，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抱怨，哎呀还是埃及好啊，哎呀还是那里的肉锅啊，哎呀还是那里，这种的挣扎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我们从得救信主之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好像在旷野打转一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常常我们好像就在旷野，走着走着我们就埋怨，走着走着我们就想回头，走着走着我们就忘记了过去一切的痛苦。其实我们的人生非常痛苦，谁都知道，有人说就三晃，一晃大了，再晃老了，再晃就没了，对不对？这叫三晃的人生，有人说或者叫三亿的人生， 就是老是活在失意里面，年纪越大都失意了，然后或者活在回忆里面，或者活在不容易里面，简称三意。你不要以为是亿万富翁那个意啊，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本来是很苦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竟然对法老权下我们还非常留恋。所以上帝说，你不但要得救，你不但要渡过红海，你还需要过一条河，叫做约旦河。你只有跨过约旦河，才告别你的旷野，才告别你的迷茫，才真正进入上帝的命定。要不要过约旦河？我想约书亚跟他的百姓们站在约旦河边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种纠结。因为一方面，上帝明明说，这是一条什么路啊？叫做这是一条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向来没有走过。我们人都会怕，我们说过去的路我们很熟悉啊，法老底下我们太熟悉了，那里无论是明规则也好，潜规则也好，我们身在其中，我们好像在那个酱缸里面一样，我们已经太熟悉了。谁怕谁啊？这个世界的你来我往，刀光剑影，我们也不是不熟悉，也不是不知道啊，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是从当中混出来的嘛，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也很熟悉，回去也不见得马上就死啊。但是反过来，上帝说你不过约旦，基督徒的人生断不只停留在得救而已。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当然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最可怕的撒旦的诡计，他不一定怕你过红海，他非常怕你过约旦河。过红海没有关系，反正你到旷野去转，转了最后倒闭旷野，啊，他照样赢，他照样觉得没有什么损失。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一个基督徒，认认真真的向着上帝的命定直跑，这是撒旦最不甘心的，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拦阻人过约旦河。我把过约旦河称为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人生。某种程度，以我这些年在，刚好今年是整整全世界服侍27年，27年当中，真的可以说全世界也除了非洲没有去，其他地方也走了不少的地方，也在无数的布道会啊、福音营当中，我实在发现，特别对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神的怜悯，我们其实得救信主不是太难。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怜悯。最近这一次在圣地亚哥，这个几天的布道会里面也有20-30位信主，我觉得真的很感恩。一方面就是看到人心里好像对福音的渴慕，但是另外一方面，要得胜是何其的难，包括我自己在内，要得胜是何其难，何其难。也许我们过红海不是太困难，但是要过约旦河是何其的难。我就想到，其实上帝的救恩是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人性的，他面对面的呼召你，呼召我，个人性的，他提我们的名召他，他个别的认识我们。但是同时救恩又是群体性的，因为上帝不单只是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一群人，这个群体叫做救恩的群体，也叫做 Ecclesia， 就是教会这个词。一群蒙召的人集合在一起，这一群就被上帝称为 Ecclesia， 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字，就是最特别的，这个词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的。英文把它叫做 Church， 中文德文也许叫做 Gemeinde， 就是汇聚起来的。那么对今天我们叫做 Chinesische Christliche Gemeinde in Mannheim， 简称 CCGM， 对这个群体好像同样2019年是这个群体10岁生日。也许你追溯过往10年以前，想到仅仅是几位弟兄姊妹，到今天上帝在10年的当中在这里要建立、造就、催生、栽培 这一个 commander 这一个群体。所以你会发现站在约旦河边的不只是约书亚一个人，是约书亚和众百姓是一群人站在约旦河边。要往哪里去呢？要不要过约旦河呢？我想在这个历史的关头，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刚刚讲既往和开来。约书亚记第一章一上来就提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这是指到如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好像最初那些属灵的前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